美国经历了八年的民主党执政之后，共和党人川普赢得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与此同时，2017年1月即将上任的第115届国会，共和党继续掌控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败选之后，就有民众和舆论开始感叹，失去了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是否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什么人能够引领民主党在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时夺回对国会的掌控权？美国民主党如何重整旗鼓？4年后在下一轮的总统大选中能否东山再起？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敏欣博士，你好。
林斯，你好。
目前民主党的这个状况是怎么一个情况？在你看来，民主党的它的强项和它的劣势或者是弱点都是什么？
我想民主党现在处在那个情况，可能是20几年来最糟糕的一个就是状态。他们不仅是失去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就是他们不仅失去了白宫的控制权，他们国会两院的那个控制权也没夺回来，而且最糟糕的呢，就是最高法院现在是4-4，就8票，就比较自由的有4个法官，另外有4个法官是比较保守的。那川普上去，他肯定会提一个比较就是保守的那么法官，那么就形成那个共和党掌控美国联邦这一层次的3个最主要的权力机构。那么另外呢，就是民主党他在州政府这一方面就是处于绝对劣势。共和党他现在是掌握了33个州的州长的位置，而且呢在大概有20几个州共和党是掌握了州长跟州的两院，所以共和党在基层就州这一层次是占有绝对优势。因为州这一层次那个政治优势很重要，因为它是不断为联邦这一层次的政治精英输送接班人。那么如果现在就是看来呢，就是不仅就是民主党他在联邦层次没有掌握权力，就是他以后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就是他接班人很少，就是在要打选战参议员众议员他一定要有比较得力的就是州这一级的政要人物出现。那么民主党现在这方面很缺人才。
那民主党还有没有什么强项啊？
他强项呢，最主要是他那个有一个人口结构优势，就是民主党他的基本群众主要是来自于少数裔，那么少数裔的比例在美国的选民当中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大概72%左右的选民是白人，28%是少数裔。那么这个比例呢，再过就是4年呢，可能白人那个选民会低于就是说70%。那么这个趋势对民主党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就是你如果看人口结构呢，民主党也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民主党的基本群众是相对贫困。那么共和党他最近他由于掌握了许多州的立法权，共和党就设立了许多投票障碍，使那些穷人没法投票。因为他要共和党以所谓防止投票作弊这个借口来设立种种障碍，就是把投票的时间缩短，而且投票呢需要提供什么证件，因为许多穷人他连驾照护照都没有，他提供不出证件他就没法投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结构上的障碍。另外呢，穷人呢一般都他不太投票，因为他又没有车，他有其他事情，他投票率比较低。所以虽然民主党他那个人数很多，支持群众他那个可能为他投票的人很多，但实际去投票的人不是那么最多。
实际上，民主党在这一次这个选举当中，败选，那么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一般的认为，就是因为民主党失去了，刚才你提到美国的人口的这个构成啊，还是以这个白人啊居多，70%以上，那么这个白人的劳动阶层，那么通常是民主党的这样的这个最基本的 这样的选民，但是这一次呢，似乎是因为民主党失去了这一个选民阶层，所以导致了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的失败。那么在未来，民主党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一部分人，把这个群体重新的来争夺回来？如果争夺不回来的话，那民主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对，我那个先补充一句，就是说看美国人口呢，白人那个比例大概现在是65%左右，可能还低一点。但是呢，就是少数裔族呢，他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绿卡，没有投票权，所以他的选民里面呢，就是白人还是超过70%。那么这个你刚才讲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民主党的基本架构，他那个群众，他呢就是说既有少数裔，而且呢他以前从罗斯福新政以来，就差不多有80几年以来，他的基本群众很大一块就是白人群里面都是那些白就是蓝领的工人阶级。那么民主党历来由于他的政策比较偏左，就是主张高税，政府高服务，贸易保护，那么这些政策呢，使那些白领工人呢，就是那些蓝领白人的蓝领工人阶级呢，能够就是得到欢迎，那些政策很受他们欢迎，所以他们以前一直投民主党的票。但这次呢，由于川普呢提出了一个就是贸易保护，反全球化，使这个群体呢就是投川普的票。但这个群体它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在30年前36年前，就是里根利用这一个群体，就是白人的蓝领工人阶级，他们文化上比较保守，而且有比较强的种族主义情绪，反对多元。他里根呢利用这个情绪呢，把许多这方面的票给吸过去了。那么这次呢，川普可能是打了里根那个同样的那个牌，所以得到很大奏效。那么民主党是否能够赢回这个群体，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当然民主党可以打贸易保护这个票，但是呢，由于这个群体它还有一个文化保守、反多元、有种族主义倾向，所以呢，民主党呢就是说很可能呢，就是只能通过贸易保护啊，比较左的经济政策吸引这部分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人的票，他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个票全那个吸引过来。另外就是这个群体它最主要集中就是在那些摇摆州，那些摇摆州就是中西部那些州里面呢就是白人占群体比较多，所以呢这对民主党现在它还是没有一个新的一个战略来如何赢回这一部群体的支持。
民主党假如效仿川普的这种做法，就是有人说川普现在推行的走的是这个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民主党如果这样做呢？
民主党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他没有就是很强的经济逻辑。因为现在川普做人家都要看他好戏，他提出了那么多的口号，许下了那么多的诺言，但是呢实际上做起来很难。你如果说真的要搞贸易保护，他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会低迷不振。因为美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他不和其他国家做经济做那个贸易，它肯定会经济效益低下，这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做一些就是说像那个民主党，他如果真正要提呢，他不仅是在贸易保护上要做文章，他而且要提高福利，他而且要就是说加税。那么美国有许多中间选民，他现在是就是说比较倾向于民主党，如果民主党变得更左呢，他由于民主党的那个经济左倾倾向或经济民粹主义倾向呢，他反而会去投共和党票。所以呢民主党可能会就通过那个左的民粹主义吸引过来那一部就吸引过来一部分票，但他也会由于相同政策而失去许多选民的支持，所以这对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在你看来，民主党在未来的四年，就是短期，它最紧迫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最紧迫的应该说是有那个三个目标。第一个呢，它就是要赢得，就是至少在中期选举当中不能失去过多的席位，特别参院，因为参院再过两年有10个民主党的议员，他就是要在这总统大选当中，川普胜的那个10个州里面要保住席位，这是很难的，至少有2-3个要丢席位。那么这样民主党的那个在参院的代表就占的席位会减少。那么第二个呢，他一定要就是说就是不要那个丧失斗志，一定要调动自己的基本群众，而且特别是要是参院，民主党要保持自己团结，对抗川普。那么第三呢，就是民主党要民主党因为他毕竟还是掌握17个州的那个州政府，他要利用这17个州作为根据地来那个和川普进行政治上的对抗，特别是通过美国的法庭层就是说法律制度来和川普不断和那个川普打官司，因为州政府可以跟联邦政府打官司，他只有就是说显示出他能够有斗志，能够有办法跟川普斗，那么这样呢，他再过4年呢，他还是有希望就是说夺回白宫。
这次民主党竞选总统，他这个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在选举美国的这个选举程序或者叫选举法的这个方面呢，似乎是对民主党有一些不利。就是说，他虽然是赢得了更多的这样的普选的这民众的这样的一人一张的这样的票数，但是呢，没有赢得这个足够的选举团的这个选举人的这样的票数。那么，对于民主党来说，他作为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他的目标应该怎么样做呢？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们会去促使来美国来修改选举的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法律？
对，就我先讲，就是说修改选举制度呢很难，因为修宪啊，美国它需要就是2/3的多数，就是2院多数通过，而且呢要3/4的州议员都通过。那么你这设想，因为这个选举法的修改肯定是对共和党不利，那么在只有共和党的就是说不掌握1/3以上的那个国会议员席议席和那个不掌握就是1/4以上的那个就是州议员州议会，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方面民主党不能考虑，民主党只能就是说考虑呢如何就是调动他的基本群众出来投票，因为如果民主党他自己的基本群众能出来投票，那些摇摆州他是能够胜过来的。因为就是说民主党他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开始讲的，民主党的基本群众每年大概是以100多万增加，共和党的基本群众是每年大概是降下来至少10几万，因为共和党他那个基本群众是白人，年纪又大，而且身体又不好，最近许多调查就是说那些蓝领的白人的工人阶级，他由于吸毒啊、酗酒啊、精神那个病啊，他都那个死亡率很高，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趋势对民主党是绝对有利。民主党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把自己的基本群众就是说动员起来投票，他如果说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他今后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就美国选举制度是不是一人一票的制度，不是一个很民主的制度，
这个恐怕很难改变。
很难改。
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敏欣，我们最后说说在你看来在民主党没有了克林顿，没有了奥巴马之后，那现在民主党有没有什么样现在可以说是可以说冉冉升起的新星？有没有？
现在人家都在看那个，就是说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看加州，因为加州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他所有的州一级的那个就是那些政要的位置都是民主党的。而且里面呢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秀，都是40几岁，洛杉矶的市长啊，新的就是新上任的加州司法部长， 然后加州的加州新上任的一个女议员，就以前的司法部长，这些都是很被人看好的。
李杰，我恐怕得打断你了，我没有时间了。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讨论这个话题。好的，谢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